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川普的第二个任期上任之后呢，这个马斯克啊，作为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呢，大刀阔斧的在削减政府的开支，然后削减或者是裁撤一些政府联邦政府的机构，这个裁减员工啊，达到节约成本、节约开支的这个目的吧。那其实呢，它的最主要的目的呢，推动这场这个大刀阔斧的改革的目的呢，主要是实现或者是推动共和党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就是尽量的把政府私有化啊，政府的机构私有化。当然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私有化啊，什么国防部啊，待会儿我们会说啊，国防部的某一些东西呢现在已经外包了，那这些外包的东西呢可以私有化。什么这个国务院啊之类的，这些没有办法私有化的当然就不私有化，可是只要可以私有化的当然就可以啊。比如说邮政总局一直是这个共和党想要把它变成私有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比如说房地产的贷款，房地美、房利美，这个也是啊，长期可以私有化的这么一个目标。同时还有就是对外援助的这个，就是现在已经被关闭的国际开发援助署啊，所以呢，这些部门的私有化一直在桌上啊。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美国在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推动的是什么运动，以及为什么在过去啊，有一些东西一直推行不下去。
嗯，顺便说一下呢，川普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暗示说，马斯克的工作就即将结束了，
五月份嘛，五月结束，
就已经把这个日期给出来了。另外呢，就是今天啊，美国的卫生与健康部吧，10,000名裁员呐，这就是 Kennedy 家族的那个后代哈，小 Robert Kennedy 呢，他的一个决定。所以之前咱们都听说过的什么 CDC 啊什么，这都是下属的单位，都会，你想10,000人呐、
FDA
啊、对，10,000人呐、要裁掉，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大的举动，这都是这一次的大规模的政府调整啊的一步吧，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把这个告诉大家。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那句话，把美国的政府当做一个公司去管理，这个是不是一个可取的做法？由这些有管理经验的人，包括川普啊、马斯克啊，这些啊，都是靠管理公司来起家的，或者取得成功的，在商业界成功的这些人，可不可以这样做？答案是先做了再说啊，咱们不知道，你就把它去当成公司去管理。但是呢，在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呢，它下面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咱们举例来说，说美国的有一个叫做美国总务管理局啊，他们手里捏着什么东西？这种机构要是不说的话，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叫美国总务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总务管理局，他手里捏着什么呢？捏着美国的楼，美国政府拥有很多的楼啊，很多的房地产。他们怎么叫私有化呢？卖了，这楼高价全给他卖了。卖了以后，那你说你到哪儿去办公去？哎，没有。我在卖的时候有一个附加条件，谁买，我得作为一个租客，我租回来。这样的话呢，我付租金，可是付租金呢，比拥有这些要便宜很多。所以这个理论或者这背后的逻辑就是为纳税人省钱，这是一个。再说邮局，邮局和美国的铁路系统 Amtrak， 这都国有的。他们这两家赔钱是叫蓄意性的赔钱，就是美国政府他故意的，因为他要保持邮票啊什么这些价格的低廉，火车票什么之类的啊，这个他知道的，这种赔钱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的这么一个。那么现在就说，那邮局干什么不私有化呀？你看人家很多世界，其实说是什么欧洲一些国家也是私有化的，好，那其他国家可以，好，那我们把邮局也私有化了。再有内政部，内政部是管着什么的呢？内政部捏着很多联邦的土地， 这些联邦的土地是不能够让私人去开发的啊！你在我这个联邦土地上弄一个什么购物中心什么的，那是不可以的。而且联邦的土地非常的多。那现在呢，他这个 Doug Burgum 他不是选总统来的嘛？
对，
他这个部长也说了，这土地开放，给私人企业
开发商
开发，你们来开发去。
所以这个是一部分啊，当然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已经关闭的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国际开发署，如果还没关闭的话，那剩下也就是没几个人了哈，基本上是处于这种没有办法正常工作的这个状态了。但是它这个年度的那个预算是400亿呢，这400亿，不能因为这个部门关了以后，这钱就怎么花法？不能就没有着落了哈，
省了呗。
对，他是说提议重新分配给其他的一些公司，比如说是有一些技术创新的公司，有一些初创的公司等等啊，就是看看可不可以补贴给这些地方啊。然后据说是川普可能会考虑这个选择啊，也就是说不是把所有的省下的钱全部比如说还了国债啊，或者是作为削减的开支用在其他的地方。另外就是还有人提出来了，军事承包商就提出来了，说国防部和这个移民执法这些工作其实可以外包。也就是说，美国不需要派什么航空母舰去打击那个也门的非法武装。
嗯，
你承包出去以后，美国有的是军事承包商，他们在外国就有军事组织啊，就有可以展开军事行动，让这些人去到也门去跟那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去打仗去。这个也是可以做。
某种程度像是雇佣兵一样，
像雇佣兵这种性质啊，就是领着高薪，但是做这个政府不愿做的这些工作。那个移民执法就更是这样了，在边境派那个执法巡逻人员，还不如派一些当地的那个叫做保安公司武装的那些人员呢啊，这个既省钱又随时就是随意性也比较大，所以呢这又是提出来的一些考虑。所以这些东西啊，
还有气象
啊，气象，对，
咱们什么叫国家什么大气与海洋什么总局，
没错，
这东西咱们拿纳税人钱养着干什么呀？对不对？包出去了，反正外面也有这些专家呀什么的。其实气象局已经裁了很多人了，
对，
干脆了，咱们就把它给包出去了。你看，这些都是一些从虚变实啊，就都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啊。
对对，所以呢，现在马斯克也就提出来了，说尽量的让联邦政府机构呢叫做私有化啊，这个呢是。共和党长期以来一贯的这个做法，在之前的时候，里根总统曾经推行过，小布希总统曾经推行过，最著名的就是想要把这个 401k 不是私有化嘛，就是让
Social Security
小布希
要把那个社安基金给私有化，
对，社安基金私有化，
我当时我记得轩然大破啊，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让个人自己去整理自己去管理你们的这个社安基金，然后但是当时国会反对啊，所以就没有成。原因就是说担心这些老年人退休以后他那钱三天两天折腾的就没了，没了以后他那后来的事儿谁管啊，他的家人管不了以后不是还是政府也管啊，所以后来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哈，也就没有成功。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他想节省这个政府的开支，提高效率，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支持，但是在做法方面呢恐怕还是有一个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也就是说这样的做可能会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公司有利，但是对另外一些人和另外一些公司就不利了。
你比如 Oracle 啊，什么 Microsoft 啊，以及什么 IBM 啊， ServiceNow 等等这些公司呢，他们手里都有政府的很大的订单吧。
嗯，
那么这些公司呢有意思了，你说那多给他们一点，这不都私人公司吗？哎，马斯克不介，他建议把这些公司给砍下去，把美国政府和这些公司的这些订单呢给取消到，他们马斯克的这些团队，他们认为，这些公司跟政府的理念有点不相符啊，所以这些公司应该去掉。可是这个里面有个问题，就是它会涉嫌你这个打压异己啊，因为。 你把这些公司的订单拿了，会不会到了你手里？其实这个指控是一直跟着马斯克的，这没办法，因为你必须承认他手里就真的是拿着订单的，他跟政府之间不管是国防啊还是其他的，确实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而且金额也是非常的大。好，那么稍等一会儿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用经营私人公司的方式去管理美国政府，这个里面呢它到底是否行得通，或者是在哪一个层次上面是可能，以及接下来当这个政府效率部慢慢的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马斯克啊，现在在进行裁员的时候呢，他想要做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要把这个政府机构私有化啊，所谓的私有化就是用公司私有公司的这个方式呢来管理政府的机构。因为长期以来呢，共和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公司或者是私人的公司，这个可以比政府更有效的来运作一个机构，同时又可以更有效的或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啊。在如果要是两同样提供一个服务的时候，你永远看到的是那个私营公司更有效率，而且更省钱，同时服务还更好，比这个政府机构啊。所以呢基于这个理念呢，所以现在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把各个联邦机构要么就裁撤，要么就是大幅的裁员，然后剩下的一部分的这个就是他们提供的服务呢，就给他外包出去啊，让一些私营公司去做。但同时在整顿联邦政府机构的时候呢，马斯克也发现一些问题，所谓的问题就是那些政府机构的长期的承包商啊，和政府有巨额合约的大的公司啊，包括什么波音公司啊，什么这公司那个公司的啊，这些公司呢，他说本身就是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长期的和政府方面有合约，而且呢这个合约一签可能就是好几年，资金的额度也要比较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这些公司变得毫无进取心，同时呢处于一种垄断地位，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政府的合约都包下来了。于是这个马斯克就建议说这个应该给他去掉。怎么去法呢？他提出几个具体的措施来。第一是叫做公开透明啊，也就是说这个承包的金额这么大，它包括哪些内容。第二呢，就是要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叫做公开的公正的招标啊，公开招标，看看其他公司是不是可以也承包一部分其中的工作。第三就是说在招标的指标当中呢，明确规定要优先考虑什么呢？优先考虑有创新精神的，有创新这个想法的这个解决方案。用这种方法呢，等于是掺沙子进入到这个政府的合约当中去。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私人公司的问题啊，私人公司的效率，私人公司的管理啊等等，有好有坏。我们常常听说大型的连锁的倒闭，对不对？
对，
也有过啊，也有的是大型的投资结果失败了。私人公司大型的企业呢，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谁管着他们？当然政府有一些监管的机构了哈，但是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在管着他们，这个东西叫市场，就是资本主义的它的这种机制呢，就是由市场来决定你能不能适应这个市场的规律，你能不能随着市场的改变而进行改变，就决定着你的生死。所以成功的公司呢，它除了在管理上面层层的有他们的效率的把关以外，它还要考虑一个市场的原因。但是尽管如此，大的公司有没有公司内部的腐败的情况呢？有没有大的公司为了追求利润而坑害了他下面的用户呢？
对，
对不对？
比比皆是啊，
这百分之百的有。因为请注意，私人公司它存在的目的跟慈善机构是不一样的，它存在的目的 咱们如果简单的说的话，就是只有一个，那就是利润。而且有的时候它的利润是为谁服务的，还不是为什么买他东西的人，他的利润是为买他股票的人，
对，为股东服务的，
股东服务的。那么如果这个是他存在的一个基础的话，那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式是不可靠的。那于是那说，那好，很简单，那我们就监管他，我们就政府啊成立一些机构，然后弄一些条文管他。这个就是个问题。正是因为有这些复杂的管理的条例和机制，才有现在这反弹嘛。
对，
才有现在的这个，我叫你管，你们政府我做点事情，这个条文那个条文，一会儿又什么，这个又不合乎环保了，那个又是没有合乎什么 DEI 了，什么这个没族群没照顾到了，哪儿这么多事儿啊？我全给你去掉，有没有道理？也有它的道理，就是太多的政府监管，就制造了庞大的官僚机器，干点什么事儿。这个部门签字，签完到那个部门去，我这后院盖个什么，得八个签字什么之类的。我这随便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就又产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中间的这种拿捏啊，其实是非常微妙的。
对，而且私有企业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产生腐败啊，盈利呢它是少数人盈利啊，但是呢它有可能损失的是百万人、千万人的这个。所依赖的这种服务，
一个刺激贷款，
对，
多少人受害？
多少人受害哈？所以，在很多的西方国家里边呢，他们就认为说，就是政府啊，认为说这个制定政策的时候啊，它不能够依赖于就是市场来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务，所以在很多的西方国家里边，你公共事业，其实在美国不是这样子，可是在很多的国家。像什么水电局啊，像什么电讯网络啊，像什么医院，甚至航空公司，都是国有化的。原因就是说，它不能这样。美国在这方面呢，就是我就知道，一个是铁路公司，一个是这个邮电局啊，邮电总局。这两个行业呢，基本上是赔钱的。那么在赔钱的过程当中，很多私人公司不愿意经营。如果你按照这个经营的方式的话，他肯定赔钱。
你的一张邮票五块钱了，变成。
对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只好政府先给他拿下来。因为说实话，私人公司是以这个盈利作为最终目标的。可是政府它的功能啊、功效啊，是和私人公司不一样的。它不是能够用一个股东控制的一个这个董事会来进行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因为它要给。成千上万、几千万人、上亿的这个国民要提供一些必要的服务的，而且这些服务，说实话，都是不赚钱的。
赔啊，
对，都是提供这种人们应该得到的必要的免费的服务的。于是，那个盈利的公司他不会做这个事情，可是政府需要做啊，所以这就是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了。
对，刚才说美国政府拥有大量的房地产，大楼啊什么之类的啊，多少呢？全美国有8000万平方英尺，这么多的空间，我说的还不是土地啊，是楼啊，楼房的空间。那用这个是干什么的呢？美国政府计划中之一是用来提供给无家可归的人。那我们常常知道有一些什么无家可归的收容所，那收容所不是私人的呀，对不对？那我赚什么钱呢？我把这个房地产给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你一听这个你就知道了，哦，原来你这些政府的建筑要给那些人，那这里哪有钱呢？有什么利润可赚呢？那当然是赔啊。那最后是赔谁的钱呢？那赔的当然是纳税人的钱啊。那现在我接管，我把这些楼给卖了，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卖了之后，那至于说无家可归的人怎么解释，那咱们再讨论，就是怎么解决，我们再讨论其他的方案。这个特别像什么呀？这个特别像加沙的这个问题，加沙是一个有争议的这么一块地方，但是呢，我现在提出来，你们全走，这个炸的稀巴烂的这么个地方，咱给开发了，变成一个什么东方的巴黎啊，什么或者是怎么着的，不是啊，叫中东的巴黎啊，
对
之类的，我们开发它，然后这个多漂亮啊，又有钱赚，然后又。大家多得好处，你搬走的那些人，我让你住得更好了。来到这儿人住，这个怎么听没问题啊？对不对？有什么问题呢？ 但是很遗憾的是，就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他就不是这么想的，就是有些人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拿金钱来计算，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就假如一个家产人说这是我老家，我不愿意搬走，你怎么面对这个人呢？
嗯，
对不对？
对
啊，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有的时候就是拿金钱拿利润，甚至拿一些表面上看上去很光鲜亮丽的东西无法取代的。